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是钱大同。今天在我的节目现场要跟台湾的长笛王子林仁斌老师来对谈。仁斌老师是我们台湾非常杰出的音乐工作者，他目前呢很多的时间也在做音乐的推广哦。来，我们请仁斌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们来问安咯。
主持人钱老师，然后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仁斌。
仁斌老师是学长笛的。
是的。
当初为什么会想学长笛啊？
先从我学的乐器开始，我觉得也非常好哦。本身我现在从事的网站推广呢是蹦艺术 蹦Art。各位如果在网络上搜寻蹦艺术的话呢，蹦蹦跳跳的蹦，英文的话是 BONART, 蹦艺术。那么在搜寻蹦艺术之后呢，就会看到我们的网站，那它是以推广古典音乐为主。但是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背景的人来从事古典音乐推广呢？我们感谢钱老师刚刚的提问哦。从小我就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大家在小学的时候多半会演奏的乐器就是直笛嘛 ,recorder, 那我也是一样演奏直笛。后来我发现呢，我的期待对于音乐的喜爱似乎不止于直笛，然后我就学习了长笛 flute。那学习长笛其实最大的契机是我进入国中的时候参加学校的乐团。那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呢是一个行进乐队哦，跟室内乐队合在一起的二合一的团队，那时候是在台中市的居仁国中。那在乐团里面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走 marching 行进，也要学习怎么演奏室内的管乐团，所以两种队伍我们都参加比赛。然后呢，我也就因为参加乐团的关系对长笛越来越喜爱，后来在国二跟国三的时候都当了学校乐队的队长，还拿到中式青年哦。那后来呢，我因为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在国二的时候我就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感觉上好像能够全心的去在音乐上学习是我最喜爱的。那家里面对我非常支持，所以妈妈就为我买了更好的乐器，也安排了个别课。那我就一路从高中开始念音乐班，后来大学念音乐系，当兵的时候在国防部示范乐队当兵，然后退伍之后我就出国到法国巴黎继续我的学业学习。因为我们是高级演奏文凭嘛，等同于硕士学位，之后就回到台湾在大学任教，然后也在音乐班里面教学。那我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有指挥管弦乐团，所以其实如果各位对我的背景有一点好奇的话呢，我刚刚这样子应该算把它讲得蛮完整的，直到现在从事蹦艺术的艺术推广。
我是跟老师认识在大概在脸书上先交朋友。
啊，先在脸书上认识，
没错。然后也知道你的这个蹦艺术，然后想说因为我也在做跨媒体，我想说
对，
这个老师在做的事情也是我想要帮忙去做一点平台的铺陈了。那我想说做这个演奏家啊，我常常很好奇你们的肺活量是怎么练的、啊、
其实一般像我们这样成年的男性呢，肺活量都是相当足够的，关键是你如何去引导自己的呼吸以及如何去运用它。那我们成年男子的肺活量呢，其实我刚刚说非常够嘛，我们可以试试看呢、啊，当你吸一口气之后，然后如果你发出一个声音哦。哦，我这里简单做一个示范而已，一般至少都能够唱个十几秒，对不对？不可能停。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当我们又从小学习管乐器，那管乐器的话呢，它要有良好的呼吸法的训练。其实胸式呼吸跟腹式呼吸是都需要的。那腹式呼吸会让我们吸长吐深，但是胸式呼吸呢，有的时候可以克服一些快速的反应， 那两者都运用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就可能没有吹乐器的人他就会觉得哇，你肺活量非常的大，但其实这是个呼吸的运用，就像我们讲话一样，讲话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换气，那好的主持人或一个好的 speaker 他换气会换到非常的自然，观众感受不出来他的局促或者是紧张，他会觉得非常的流畅。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演奏是非常相似的事情，
有点像你要长拙，就是有、你会有力不从心的地方，但是别人不知道，就像小提琴运功啊，你怎么知道那个音韵它横又左右下来的时候它怎么就连贯呢、
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你讲的长拙也用得非常好、就是当你露出的缺点越少，其实别人就听到更多的优点。那音乐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你演奏需要呼吸，那以弦乐来讲它需要换弓，但是好的弦乐演奏者会换弓，让你发现到他的换弓会好到让你注意到他没有在换弓，对不对？他是个延续性的。那好的管乐演奏者，他的换气会好到同样的让你感受到那种延续性，你感受不到他还需要换气，因为音乐是一直连贯的。所以缺点越少，优点就越多。
对。我知道您的恩师啊，来谈一谈他吧，他是很有名的老师、
是是是，当年呢，我想要到法国念书的时候，我把我喜爱的长笛家的名字做了一个简单的 list， 一个、两个、三个，我就写出我喜爱的长笛家。结果呢，第一个特色是他们全部都是法国人。第二个呢，就是我发现你现在提到的 Philippe Arnaud。班诺德老师呢，他是我心中的最爱，所以呢我就把他放在我的 top one。 那到了法国之后呢，跟老师联络，哇，刚开始的时候他忙得不得了，因为他在演奏上面那个巡回非常的活跃，所以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他想要跟他约时间见面，他帮我听一下的时候，他说我接下来就要到日本去了，那我下个月才会回来，那你下个月再联络我好了。那我就说好，没有问题，那我就乖乖的自己练习，然后等一个月之后再联络老师。老师说我下个礼拜又有另外一个事情了，你下个礼拜再联络我，然后我就乖乖等一个礼拜再跟他联络。后来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总算把时间约出来了，然后他见了我，然后呢也听了我的演奏，那询问了我来到法国的想法，那我也非常如实的告诉他说，你就是我的偶像，你是我长笛听过最好的人，因为以前我
So you are the only one.
Yes, yes. 这个我们马屁马腿啊什么的反正全部拍上了。那我发现呢，他被我称赞了一轮之后笑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就开始了这样子的缘分。那班诺德老师他是1987年国际朗帕尔大赛的首奖，这个在全法国甚至放眼到全世界都是一个最具标杆性的长笛大赛，所以他是首奖得主。那他的演奏我觉得是就像唱歌一样，他不是只有华丽而已，而是非常人性化的呼吸跟音色表现，所以能够追随他学习，我觉得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回忆。
所以长笛在法国虽然是一个很首选的乐器
是，你会发现
它会有什么样的环境呢？
各个乐器都有它的学派，像我们如果讲到钢琴的话，你会发现有蛮多老师他们推崇俄罗斯的学派，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整个里面的 training 能够让钢琴这个乐器的演奏变得更加的有表现力华丽。那法国长笛学派呢，它其实可以分两大阶段，一大阶段就是在可以回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就是法国，他们为了要推广国家的声威，要让人民认同国家，所以他们就成立了音乐院，希望让更多人来学习演奏乐器，进而他们可以在户外演奏军歌，演奏爱国歌曲，不要怀疑，就是这么怂。结果
就那个时候他们是有一些政治使命的咯，
是有政治使命、所以最早的法国长笛学派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所首创的巴黎音乐院。
OK，
对，那这是第一波黄金时期。那第二波黄金时期呢，我们就从近代的 Paul Tafanel 塔凡奈尔这一位音乐家，那他是巴黎音乐院毕业之后回国当教授，后来也在巴黎歌剧院担任指挥，所以他是同时以长笛演奏跟指挥活跃于法国长笛乐坛的演奏家。后来像柴可夫斯基啊，他到欧洲巡回演出的时候都曾经跟 Paul Tafanel 碰过面， 所以这位塔凡纽呢，他在巴黎音乐院里面因为任教的关系，他本身除了指挥演奏之外也作曲，所以在他的训练之下呢，开启了近代的第二波的法国长笛学派。那这个长笛学派有很多的特色，包括说极其自然的呼吸，极其自然的发音，所有一切去破坏音色的手段都是多余的。所以你会发现近代的这个法国学派呢，它开启了长笛如歌似的一种歌唱演奏方式。那这种如歌似的演奏方式一路从 Paul Tafanel 再到他的学生 Philippe Gobert， 再到他们后来的学生像是朗帕尔，然后像是我们刚刚聊到的班诺德老师，以及现在柏林爱乐的首席 Emmanuel Bayeux 帕胡德，
等于四到五代里、啊、
对，就是一连串的 generation 下来、
okay.
其实过去的这一百年就是法国长笛学派最黄金的时刻。那我也非常的开心哦，因为像班诺的老师，他后来在教我的时候他是里昂高等的教授，但是呢在这十几年来他从里昂高等跳到了巴黎高等，他现在是巴黎高等的正教授。那他的位置，因为在高等里面他们会有 chair 嘛，我现在继承的是哪一个人留下来的位置，他的位置就是 Tafanel 的位置。所以当他自己连进去当教授的时候，他仍然会掩不住兴奋的告诉我说，我的位置是 Tafanel 留下来的位置。
就他这个传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对对对，
而且他每个人都是名使其福的、哦、
对没错。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朗帕也好，或者说像帕胡德也好、
是
2023年他有来过台湾。
对没错没错、
啊、也是非常帅的一个这个明星级的这个演奏家。
是啊是啊，
所以我在想，老师你自己在台上看的、因为他毕竟有情境效应啊，疫情的效应、
是
一个音乐家在台上演出好的音乐啊，他当然又长得帅又美丽的话、
是
那个是赏心悦目的事情。
没错没错，帕胡德呢从年轻的时候哈，你知道帕胡德出生于1970年，
嗯哼，
所以他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巴黎这边名气响当当，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十几岁的帅哥吹得超棒的。
对，
后来他巴黎高等毕业了之后呢，他就挑战日内瓦国际长笛大赛，然后日内瓦国际长笛大赛他拿到首奖的14天之内他直接考取柏林爱乐首席，所以是当时欧洲可以说是风云人物。那他年轻的时候是远远走过来，你简直觉得就像一个帅哥名模在走向你一样，所以拥有帅哥这种名模般的外表，然后他的演奏名副其实啊，这个音色仙乐飘飘。我觉得他对于近代长笛音色，很多人想象长笛音色的改变有很大的一个推进的力量，他让更多人认识长笛。所以帕胡德也就是现在柏林爱乐的长笛首席，我想如果你喜爱长笛音乐的话，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的音乐来欣赏一下这种现代长笛美声。
您刚刚讲到说这个对于长笛音色他有特别的开发、
对，
我自己是做设计的，我是设计师背景、
啊、
但我就在想哦，是不是你们这些有名的音乐家呢也可以帮忙探索一些长笛未来的音色的这种提升，或者更广泛的一些让它的展现，是不是有这种功能在？
没错，就是让我又跳回来我的蹦艺术。像我2018年成立蹦艺术到现在今年2024年嘛，那这五年多来的成绩其实连我自己都相当的讶异，因为像我目前纯粹以演讲为主的这个部分，我每年可以演讲到235场，235场哦，一年才365天、所以我经常有一天必须要演讲2到3场。那讲到推广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问我说，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其实这里面隐含的热情就是因为我是长笛演奏者。那我们在开录之前，刚刚主持人钱老师也有问我说，诶，你现在还有没有演奏啊？其实我要老实说，有演奏，但是时间很少，以及给演奏会的这个次数也不多。像今年2024年我5月份会到池上那边音乐节去演出，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到日本的演出音乐会，但是平常在国内就变成比较少举办独奏会，其实就是因为我大量的在做推广音乐。那也因为我是演奏的关系，我会发现如果现在我们台湾的观众们呢，你要他走进一个音乐会，当然很多人是很乐意的，可是可能有更多人对于走进音乐会是有一点点忐忑不安的。大 但是如果你要他走进讲堂来听一场音乐分享，绝大多数的人是非常乐意的，因为进来一个讲堂听两个小时，主持人有条不紊了为你整理详细的资讯，绝大多数的人他走出去的时候都会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他今天听到的一个被深入整理的主题。所以我就把我这种对于演奏的热情哦，一点点的转化变成是在做音乐的推广。那做音乐的推广就如同主持人刚刚说的嘛，是一个推手，您是一个推手，您是一个平台，协助更多的人能够被看见。那我们在演奏之余，除了希望自己被看见之外，我也很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走进音乐厅，然后能够看到我们国内的演奏者越来越活跃，还有注意到国外的演奏者。我们不要常常看到国外的演奏者就只懂得叫人家大师，我们应该要了解每一个演奏者的特色，不是为了批评，而是为了认识他们的特色，这样子国内的整个音乐欣赏环境它才会越来越成熟。
嗯哼，在巴黎这样子的学习啊，老师再回想一下，那段时间你觉得刚刚又有很多大师的这种不管是提携也好啊，或者感染你也好，你觉得你现在回想一下最让你觉得难能可贵的什么事情？
我们到了法国，我就举例，因为我自己是在法国巴黎嘛，当你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呢，首先就是环境的改变，所以你周遭所有的人从原本都是台湾人全部变成外国人，那大家都是有志一同到国外去念音乐院的外国人以及他们法国的本国人，所以目的很明确。换句话说，我所有周遭的同学们大家的演奏品质全部提升了，所以你到了国外的第一件事情就会，你会注意到你身边开始充斥着一堆高手。
嗯哼，
而这些高手当你经过琴房，每一个琴房里面演奏出来的声音，演奏出来的曲子都非常的有水准，所以光是听这些同学们的演奏就已经让你每一天充满震撼。那国外的上课方式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大师班的方式，老师喜欢把他所有班上的学生全部都call来，大家一起团体上课，但是是一个一个上台，下面就是其他的人正在听这个上台演奏者同学的演奏。那这种大师班的方式反而是我们在国外最常上课的方式，因为你虽然不演奏，可是你一整天听下来，你会在别人的演奏里面听到很多的优点，也有可能听到自己的缺点，甚至听到自己想要问的问题。所以虽然我们每个礼拜上一次长笛课，可是这一个长笛课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除了自己被演奏要求之外，也听别人如何被要求演奏，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会知道老师如何教育每一个学生，老师给每一个学生怎么样子的建议，进而回去了之后，我觉得脑袋里面的资讯量是非常高的。那再来就讲环境，如果以当时我所生活的巴黎呢，他每天都有听不完的音乐会，小从教堂或者学校里面的成果发表会，你走出去之后呢 Théâtre de Champs-Élysées 香榭里舍剧院，然后 Châtelet 剧院、巴黎歌剧院 Garnier 还有 Bastille， 这些每一个歌剧院你摊开节目表会发现每天都有很精彩的节目，所以你想看歌剧也好，你想要听全世界一流的演奏家独奏者或者是乐团，只要你愿意，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宝库。但是其实2024年的现在台湾也正在迈向这个目标，其实我们台湾现在的节目也非常的多元，但是各位要想，在二十几年前我求学的时候是1999年到2001年的时候，所以求学的时间突然间这样看起来觉得哇，23年已经过去了，好恐怖。但是那个时候的巴黎就有非常让你源源不绝目不暇给的音乐会可以欣赏，这又是一个大环境的刺激。
非常棒，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啊，可能没有办法让老师发挥，我们会在第二集啊再跟听众来探讨。因为我觉得音乐教育或者说的艺术教育对我们青年学子甚至对国家竞争力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
没错，
好，我们要在下一集跟听众朋友再次会咯。好，
谢谢钱老师，
拜拜，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拜拜。